1928年，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率兵北伐。当时北京是北洋军阀张作霖统治的，张作霖就是张学良他爹。那么蒋介石带着北伐军从徐州出发，目标是拿下北京，推翻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的统治。当这支北伐军抵达山东的省会济南的时候，日本军队出兵济南，在济南又是烧又是杀又是抢，无恶不作。日本军队还把当时在济南的中国的外交官叫蔡公时，他们有十几个外交官呢，抓起来，把蔡公时他们的眼睛割掉，耳朵割掉，舌头割掉，最后把他们杀害了。那么日本军阀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的目的啊，就是阻止中国军队北伐。他的目的就是要给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一个下马威。你不是要北伐吗？我现在就不让你北伐，而且我要给你的颜色看看啊！这个是日本军阀要给蒋介石一个下马威。不仅如此，而且日本军阀还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要把当时北伐军的三个集团军总司令要免去职务，要让北伐军放下武器，要让蒋介石向日本人道歉。那么面对日本人的残暴行为，面对日本人的这种蛮横的无理的行为，那么蒋介石一方面决定啊，要坚持北伐，暂时不跟日本人计较，要继续向北京进军，要推翻张作霖统治。同时蒋介石他就在日记里写了两个字，叫雪耻。蒋介石认为日本人在这个时候的这些行动是对中国对中华民族的绝大的侮辱，所以他要雪耻。那么从1928年开始，蒋介石每天在日记里边都要写上雪耻二字，每天都要提出一个雪耻的办法来。蒋介石要勉励自己，要永远记住这个耻辱，这个仇恨。那个时候啊，蒋介石还写过一首诗。这个蒋介石的诗啊写的并不太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啊，他的思想啊。蒋介石说啊，5月3日是国仇，五月三号啊，就是 日本人占领济南啊，杀害中国外交官的这一天叫五月三号，叫五月三日是国仇，国家的仇恨。国王期许你悠游，国家都快亡了，怎么能够允许你在那悠游自在呢？骄傲懒惰无廉耻，不惧大祸来临头，亲爱精诚，团结一致，共同来奋斗，革命革命，牺牲牺牲，黑铁持血，黑的钢铁，红的血液，求我国家独立平等又自由，独立平等，中华民国真自由。那么蒋介石还在日记里写说，深受至此，深是他本人，他所受到的侮辱以今五三为第一，以今天五月三号是第一件大的耻辱。倭寇啊，就是日本人，与我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就是中这个日本人啊，日本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结下的这个解不开的冤仇啊，是从这一天开始啊。所以呢，在讲在1928年的那个时候啊，那么蒋介石就决定了，他有一天要雪耻。这里啊，我们要讲一点，就是说怎么样理解蒋介石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边，他所实行的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政策。刚才我讲到了，日本人占领济南，残酷的杀害中国的外交官，蒋介石决定把日本人放在旁边。他当时在日记里就写，决定不抵抗，就是不对日本的挑衅进行反攻。所以这个不抵抗主义，过去通常认为是1931年日本人占领沈阳的时候国民党的一种政策。实际上这个政策的开始，最早的提出是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时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些主要的官僚在山东的颍州开了一个会，就讨论了怎么样来对待日本人的挑衅。从南京来的有谭延闿，有吴志辉，一些高级的官员。那么开会的结果，他们决定啊不抵抗。这个蒋介石在日记里讲啊，他说我现在啊，我们北伐的目的主要的是要打到北京，要消灭推翻奉系军阀的统治。那么如果我现在就跟日本人打，那么北伐 就可能中途而废。所以当时蒋介石决定，我先北伐，先打奉系军阀，然后来对付日本人。所以从1928年开始到1931年，一直到卢沟桥事变之前，这么长一段时期里边，那么蒋介石对日本是采取的妥协退让的政策。为什么？我想这里边呢，有几个原因。一个呢，蒋介石认为啊，他认为啊，中日两国国家的力量、军事的力量相差悬殊，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国，是一个军事上的强国，而中国呢是一个军事上的弱国，是一个经济上的弱国。那么蒋介石认为两国的力量对比悬殊太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蒋介石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说要抵抗日本的侵略，那么内部要统一，内部要团结，后方要安定。所以蒋介石他觉得他要首先要解决内部的问题，一个就是要解决地方上的各地的那些反蒋的实力派，就是各地的地方军阀。当时中国还处在一种不统一的状态。另外就蒋介石他认为要消灭共产党，所以他主张啊，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力量跟日本决战，但是他的内心里边对日本还是仇恨的啊，对日本的侵略他是反抗的。这个是对日本。另外呢，我们考察一下他对苏联的态度。1923年蒋介石被这个孙中山派到苏联去，头衔呢是孙逸仙军事代表团团长。孙中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北方建设一个革命的根据地。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啊，大家可能会有个问题，这个孙中山的革命根据地在广州啊，他为什么还要到北方去找一块根据地呢？这个有原因。广州就在香港的旁边，那个时候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么英国人完全可以在后方捣乱。孙中山，你不是要北伐吗？那好，我在你后院里放火。所以说广州这块根据地由于距离香港太近不理想，其次广州和北京之间路途遥远，如果从北京从广州北伐的话，那么首先要经过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要经过这么多好几个省份，要跨过长江、黄河，那个时候帝国主义的军舰是可以一直开到武汉的。 那么如果帝国主义的军舰开到武汉，那就可能把革命军队啊拦腰斩为两段，让你首尾不能相顾。所以当时啊，北洋军阀有一个头头叫孙传芳，他当时是所谓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北伐军要向北方进军的时候，他就宣言说北伐军没什么了不起，说我只要啊，他说这个从广州到北京啊，就好像一条很长的绳子，我只要从中啊拦腰一剪刀，把它剪为两端，他就完蛋了。所以啊，从广州长途进军，要跨过长江黄河，这也在战略上有很大的麻烦。所以孙中山呢，他要到北方找寻另外一个根据地。那么蒋介石到了这个苏联以后，跟苏联领导人提交了一个备忘录。蒋介石跟苏联领导人讲说，我现在啊在北方找到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新疆的乌鲁木齐，他说是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建设革命根据地有什么好处呢？第一，靠近苏联，后方可靠；第二，从乌鲁木齐进攻北京，路途要比从广州进攻北京要短，而且没有长江，没有黄河，帝国主义的军舰没有办法开到新疆，开到甘肃去。但是蒋介石讲啊，从新疆向北京进军啊，也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一出乌鲁木齐就是大沙漠，这个会给军队的行军啊带来很大困难。所以蒋介石说啊，新疆把乌鲁木齐作为革命根据地啊，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么蒋介石告诉苏联领导人说，我理想的地方是在蒙古的库伦，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蒋介石说，我们国民党准备在库伦要办一所军官学堂，我要在库伦训练国民党的军队，然后从库伦向北京进军。出了蒙古就是内蒙古，出了内蒙古就是张家口，到了张家口就等于到了北京了，中间没有长江大河，也没有高山峻岭，是一条最佳、最短的、最迅速的、困难最少的一条路线。蒋介石想得很美好，当时的库伦、当时的蒙古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那么蒋介石想，我在中国的领土上办学校训练军队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苏联领导人拒绝了。当时的苏联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托洛茨基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国民党绝对 不允许踏进蒙古的领土。你们要进攻北京，只能在蒙古的边疆上起兵。为什么？因为苏联长期把蒙古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